感谢主，我们这一周是进到这一次约书亚四世纪路德记结晶读经的第七篇。那第七篇的篇题啊，特别的长。但是啊，我们先把这个篇题要先读一次。神兴起底波拉做以色列的士师，并做以色列的母，他实行女人对男人的服从，以守住神的定命，并将全以色列定正确的等次，伏在神的作王和作头之下。这个篇题啊，很清楚，就是说、这篇的篇题都是说到关于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啊，神兴起的这位士师女士师啊，底波拉啊。那底波拉她不仅是做以色列的士师，而且是、做以色列的母、母亲啊。那她实行的是男人对女人的服从，以守住、神的定命。我盼望大家对这个词啊，神的定命啊，要注意哈，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重点啊，都要先要把这个神的定命先解开啊，后边呢、才能够容易了解啊。他是在那边守住神的定命啊，并将全以色列呢都带进一个正确的等次啊，就是都回到以神啊作为王做头的这个等次底下。感谢主。那这一篇的信息的纲要啊，其实它点是蛮清楚的哈。那第一个点，他就说到以色列人的在四世纪里头啊，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啊，他们呢、有七次的循环。那几乎啊每一次的循环呢、他们的败落啊，都是因着他们厌弃啊神做他们的王，而得罪了神啊。那他说我们若厌弃神做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我们的头，我们的丈夫啊，在神眼中啊，这是一个大恶，而且是一个极大的恶事。这里头特别讲到说啊，神啊本该 要做我们的王啊，王就是 king 啊，主就是 lord 啊，就是主宰主人的意思哈。那头就是啊，他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号司令的哈，他是啊真正的居首位的，他也是啊我们的丈夫哈，这个是我们的神啊他本该居有的地位。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他厌弃啊神做他们的王啊。那这一篇的信息这个我们先把这个段落先看一下。那第二个点的话，第二个大点呢、就说到神兴起底波拉，他做士师啊，他实行啊男人对女人的服从啊，女人对男人的服从啊，以守住神的定命，并将以色列带进啊正确的等次，伏在神作王和作头的之下。这个就是我们的篇题啊，这个整个他这个重心啊，就是从这里出来的。那第三点呢，他就说到底波拉不仅是被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也做以色列的母啊，就是母亲啊，属灵的母亲。那这个是在我们很少有机会提到，在这次信息里头非常特别的一个点。到最后呢，第四大点呢、他说到圣经啊，那时在神的百圣经说，那时在神的百姓中间有心中立大志的，也有啊心中设大谋的。这是在当底波拉他们战争啊胜利之后啊，底波拉做了一首诗，就是啊在四世纪的第五章。那四世纪的第五章里面啊，其实有许多好的内容。那这里头有一个词啊，就是啊在流变的族系中啊，有心中立大志的，定大志的啊。他说在流变的族系中也有心中啊设大谋的。这个是结束在这整篇的信息。好，我们想还是从头开始看这篇信息啊，很特别。他开头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们呢、我们的主啊，他是渴望啊来做我们的王，甚至啊做我们的真丈夫。我想关于丈夫的这一段呢、我们在前几次啊一直都有说到。 那今天呢，我们比较着重的要说到他来要做我们的王，啊，要做我们的头，啊，那我们若是，这个没有就离弃这个的话，在我们的一生里头啊，是受到会受到莫大的亏损。所以他在周一的时候啊，他的引用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啊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到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这是啊整本新约啊开头的第一句话啊。这一句话在以往我们和合本不是这样子翻译的哈，但是在这是我们的恢复版的翻译的时候啊，特别啊站在原文呢，啊，他翻得非常的清楚，说是啊，耶稣基督哈，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这个整本新约开头的第一个人名啊，就是啊耶稣基督。事实上，你若是啊去读啊，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新约圣经啊，最后一个人名啊，也是啊耶稣啊，所以说啊，表示这个整本新约啊，都是啊以耶稣为啊这个整个的最重要的内容哈，可以说都是在启示这位啊耶稣基督。那在马太福音啊第一章啊，他一开头就说到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家谱，啊，那意思说耶稣基督他是，啊，大卫的子孙，也是，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原文呢，这个所用的词，啊，其实不是子孙，那你看那个注解就知道，他说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亚伯拉罕的儿子，啊，那为的要因为接下来，啊，他整个都是，啊，族谱，啊，那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是啊皇室的啊，他是啊他是这个在是君王的后代哈，啊，所以说到他是啊大卫的子孙。那大卫的在原文里头啊，大卫的子孙呢，啊，原文我刚才已经讲到说他是大卫的儿子。那大卫的所有的儿子中间呢，啊，只有一个儿子啊来承继了他的王位，就是啊所罗门啊。那所罗门的一生里头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啊不好的啊。我们说啊，他的好的这一面呢，是可以预表基督的啊，有很多的方面。因为这位所罗门呢，他承受了他父亲啊所给他的国度啊，他而且把整个国啊治理的达到这个最高峰，啊，所以说啊，他是代表着他是一个君王啊，带进啊真正的国度，这是啊大卫的儿子所代表的第一方面。而且在所罗门的身上，你可以看到神赐给他的智慧啊，是啊从前没有的，将来啊也没有人像他这么有智慧的。他不断的在说出啊一些智慧的话，他更是啊完成了建造神圣殿的工作啊。那这个是预表的这个神的殿啊，是预表的召会，就是他是啊预表的基督啊，他要建造召会啊，建造神的居所啊。这是啊大卫的儿子啊所罗门身上啊，我们看到他预表基督的这一方面。我们在新约圣经里头特别说啊，这位基督啊，他是啊更大的所罗门啊。感谢主啊，那前面的这个在旧约里头我们看到的所罗门啊，他不过是一个就是表预表啊，他是那真正的这个实体啊，是指的基督来说的。那其次就说到他是啊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亚伯拉罕的儿子啊，只有一个独生子啊，他就是啊真正的儿子啊，他就是啊从撒拉所生的啊，这个是以撒。那这个以撒呢，他是第一个啊，他做了最大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啊把福带给万国啊。那因为啊这个是在旧约里头，神跟啊亚伯拉罕立约了好几次哈，啊。那在这些立约的里面，他都重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就告诉他说， 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你的后裔得福。
啊，
而且他这个后裔啊，很特别的，就是说到是从你腰中啊所产生出来的后代哈。那这个后裔啊，在新约里头，保罗啊，他在加拉太书那里头啊，他说到这个后裔啊是单数，在原文不是复数，所以说啊，地上的万国啊，必因你的那后裔得福啊，应该要用专有名词，是只有一个后裔。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表号啊，这个得福啊，到了加拉太书里头啊，他就说到。就是我们在周一的经节啊，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说到，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啊，
这个亚伯拉罕的福啊是什么呢？就是啊所应许的那灵。啊，这位包罗万有的灵啊，他经过了过程啊，他最后啊赐下来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是啊赐给所有相信的人进到他们的里面啊，成了他们的福分，最大的福分啊。我们享受这个纳灵的时候，就是、啊、我们就得着了这个亚伯拉罕的福啊。像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我原本是在神的租约底下，好、啊、说是无份无关的，但是、啊、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啊。真的是神跟亚伯拉罕当时的所立的约啊，说地上的万国啊，不只是包括了以色列人，也包括了所有的这些啊，在外邦人啊，我们因着信啊，都成了亚伯拉罕在这个属天的子民啊，感谢主。那这两个名词呢，一个是、啊、大卫的子孙，其实啊，大卫的儿子啊，他所做的诸多的事情里头啊。最显著的就是、啊、神跟、啊、大卫、啊、去立约、啊、在这个立约的里面，那就是我们以前读过的，在撒母耳记、啊、第七章那里，当大卫、啊、有意为神、啊、要建殿的时候，那神就差遣了、啊伸言者拿单、啊、就告诉他说、啊、我必兴起你腹中、啊、所出的后裔、啊、要接续你、啊、我也必、啊、坚定他的国、啊、所以在那个约里头啊，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国度的问题、啊、所以这两个人物、啊、大卫的儿子是牵涉到国的问题，亚伯拉罕后裔、啊、牵涉到祝福的问题。那这个按照时间来说，亚伯拉罕是、啊、在前面、啊这应该是要先把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摆在前头，大卫的儿子、啊、是、啊、摆在后头、啊、但是圣经很特别的，他在新约的一开头就是、啊、他说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家谱、啊、那是、啊、先提大卫后提亚伯拉罕、以前我也没有、啊、太注意这个、一直到这一次、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才发觉到真是如此啊、虽然在家谱里头的时候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啊、一直讲到、啊、耶稣的降生、啊、但是呢他在第一句话的时候却反过来是说、啊、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在这次我们周一的、弟兄们引用的这个信息啊，实在太好了，他那边、啊、告诉我们、啊、为什么要把大卫、啊、摆在前头，是因为、啊、我们这些人、啊、都是、啊啊、这个都是啊，因着这个神在创造我们之前呢、啊，这个在宇宙之间呢、啊，撒旦呢、啊，就是当时的最高的天使长啊，他因着背叛了、啊，好、啊、带着这个天空中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啊，一同的堕落了。那当我们呢，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把我们这个摆在。这是我们的先祖啊，亚当跟夏娃、啊、摆在伊甸园的时候啊，啊，但是呢，这个狡猾的撒旦呢、啊，他又来诱惑人哈、啊，那最后呢，人呢、啊、中了撒旦的诡计啊，啊，就是、啊、他就把他自己啊，注射到人的里头，所以我们都成了一个背叛的后裔， 我们都成了神的仇敌啊。那对神来讲，我们想要得着神的话啊，我们必须要先接受基督啊，来做大卫的子孙。意思说，我们要先接受啊，他是啊君王啊，他是要把国度带来的这一位。我们呢，若是不愿意啊，让他在我们身上能够掌权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啊，这个所有的祝福啊，就没有办法来临到我们。这个是就着经历来说啊，是非常的确定哈。那所以我把这个信息选读的这一段，周一的14页的倒数第二行哈，他说到，我们需要悔改，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罪，也因为我们是背叛的，我们甚至是神的仇敌，我们需要为着我们的背叛悔改。我们若没有背叛，就不会犯罪，他所以说到罪啊，其实还是其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啊，是有背叛的问题。要知道，今天撒旦的背叛之后啊，他产在于整个宇宙中间呢，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罪，还有一个就是乱，紊乱的乱。那因着撒旦呢，把这个他说他的背叛呢，他就成了产生了许多的罪，他成为有罪的。那今天，所以在神的创造里头，我们回想一下，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渴望啊，他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在这个他所创造的人里头，他要渴望这个人是有他的形象，可以啊来彰显他。他甚至也把这个管制权呢，也托付给这个人，他说，我要使你啊管理啊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这些所有的走兽，他要这个人呢，能够代表他。所以啊，在神的托付底下，他不仅是渴望这个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啊，他更渴望是要解决什么一个乱的问题啊。意思说，他要借着他所创造的人呢，来征服啊神的仇敌，就是啊他就是指的这个背叛神的撒旦，他也要恢复啊被撒旦呢所篡窃的地啊，那也要更要我们呢运用神的权柄，要带进神的国度啊，这是啊神心头的愿望。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第一页的末尾，他说到。继续啊，这个原来的信息选读，他说到，因着我们背叛，我们就需要悔改，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权柄、主宰者和君王，好使我们能在神的国里，在我们里面，并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掌权。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啊，一章一节啊，不是先成名基督是为着那福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先成名基督是为着国度的大卫子孙。意思说，我们要认识啊，要得着这个一切的这个属灵的福分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要知道我们是背叛的，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他的拯救，他要来啊，做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主宰。所以他在这边第一篇的信息里头啊，他说到，当我们从深处啊，在那边呼求主的时候，主耶稣，他说啊，我接受你做我的君王。我想这一个啊，在很多人在得救的时候，并不会喊出来这个。只有你到有一天你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在我们身上啊满了背叛。哎呀，我们很多的时候里面的不服啊，凭着我们堕落的人啊，里面真的需要让这个基督啊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登宝座，能够让他来掌权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你是啊真正的蒙到拯救。那所以在这里他特别讲到说，在这个15页的这个信息的第三段哈，他说到，我们若有基督做大卫的子孙，更大的所罗门也就会有他做亚伯拉罕的子孙， 就是真以上。这意思是说，这意思是我们若有国度，我们就有祝福。感谢主。这里头啊，特别摸到一样东西啊，就说到关于啊，在神在今天整个的在宇宙中间呢、啊，他是有他的行政的。
阿门。
我们最近啊，特别读到长老的职分课程呢、啊，读到第17课、18课，说到长老的权柄的时候，那边就看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来摸侍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碰着权柄啊，要认识权柄。这个权柄啊，是一件呢、啊、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若是把这个权柄拿掉的话，今天呢，可以说、啊、任何地方啊，它就失去了治理啊，它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紊乱的地方。今天我们都是啊，从啊撒旦黑暗的国度里头救出来的啊，所以啊，我们都是从那些乱堆里头啊蒙拯救的。那唯独啊，我们慢慢来到进到教会生活里头，我们看到这边呢、啊、是、啊、有秩有序的。你慢慢就知道啊，这里真的是像一个国度啊，这就好像那个示巴女王啊，她进到这个所罗门的王宫来的时候，她看到这个臣仆啊站在她的周围的时候，她就吓得魂不守舍，因为在这里头是满了治理的啊。今天基督啊，他要成为啊大卫的子孙啊，也是要在我们身上啊，你要慢慢认识啊这个掌权的问题。其实我们这边信息啊，是有许多地方都是在说到关于神的行政啊。你若是真的是在懂得神的行政啊，慢慢的学习的去服从他啊，顺服的时候，你就发觉到我记得那篇信息啊，他就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就是在长老职分课程里有他第17篇，他说到只有福啊才有生命，才能够活，才有祝福，也才有路。今天我们若是啊是一个照着我们原来的本性啊，堕落的天性里头啊，我们什么都不服啊，你就发现到你在不服的里面，你会失去生命，而且你甚至啊在这边啊想要存活的机会啊大概都没有啊。那你像有像弟兄们解释到什么叫做权柄，他说权柄啊就好像一个电流一样啊，你平常在家里面你看到这个电流啊，它可以拿来使冰箱能够发生功用，使冷气发生功用，使电灯发生功用，但是呢你从来没有啊去接触过它。有一天你接触到这个电的时候，你触了电了、啊、你就发觉到哦，这个电很强啊，是不得了的，而且会叫你真的是电了以后那个滋味很难受啊。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若是你不懂得权柄的时候啊，你会发觉到就好像在那篇信息里头，他说李弟兄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就好像一个人呢、他平常他没有怎么样，他但是有一天他犯了国家的法律，他就会他这个就看到警察、啊、他就会怕、他就要躲、因为啊他里面的生活真的是不好过、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一个触犯神权柄的人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在神给我们在我们身上的生命祝福啊都失去了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这里头特别讲到说、啊、我们顺服这些权柄，顺服这个神的行政的时候，我们就享受了这个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那子孙那后裔啊，基督啊所带给我们的福分、他说这个也会啊使我们呢、啊、成为一个蒙福的管道、成为一个福源、所以叫许多的人呢、啊、能够啊来个蒙福。意思说今天在召会里头，我们必须要自己是一个认识权柄能够啊服下来的人，我们所服侍出来的人呢、啊、也能够啊成为一个一个能够顺服的人啊，那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好，我想这篇呢第一点呢暂时只能说到这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这个底波拉啊，因为底波拉他就是啊一个非常懂得这个等次的人、所以在 第二大节他说到神兴起底波拉做以色列的士师，他实行女人对男人的服从，以守住神的命定，将以色列带进正确的等次，服在神的作王和作头之下。在这里头我们特别要摸到一句话，在周二的时候我们所读的经节，这个经节是在整本圣经里头非常特别的。在使徒的教训里头啊，保罗啊，他说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他说到：我且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而且到第十节他说到：因此女人为着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他说底波拉所做的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女人顺服就是女人对男人的服从我想这一句话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相信这篇信息很多都是对着我们的姊妹说的但是我也盼望所有做弟兄的也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其实都是一个女人的地位今天在基督的面前我们就没有分男女了我们都是女人基督是我们的真丈夫，他是我们唯一的男人那但是呢在教会生活里头这个弟兄和姊妹确实有讲究的所以他这里头说到保罗他说到基督是个人的头基督是我们他不仅是身体的头，他更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的头。他说到男人是女人的头。为了这一句话，我相信我请过好多的姊妹们说凭什么？为什么？我们恨不得能够也做男人我们的身错地位就是一辈子就是在这边他说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叫女人平等的地位的时代了他说我们还看到这个圣经这些话的说这些话的要真的是要小心因为这里的话他是使徒是把一个神的行政或者是神的命定说出来什么叫做神的命定，因为在我们定命神的定命，神的定命他在这边是讲到说我们要 keep God's ordination 他用了一个是 ordination， 那 ordination 这个字他是说到是神在宇宙中间的一个神圣的计划或者是一个安排他在那边呢借着这样子的安排使得宇宙之间呢有秩有序这个 ordination 呢它原来的这个希腊字字源呢就是 order 就是神位的一个非常有秩序的这个做的他所做的安排那这个安排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是个人的头
是
男人是女人的头而且神是基督的头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他实在是他来到地上他虽然是为神的儿子他但是他完全的服从这个东西这个等次那这个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是神的命定命定就是说神在宇宙之间所安排的等次当你去服从神守住他神的命定的时候你一个家就和谐了就会蒙福而且是有秩有序当你若是觉得不能够服的时候你去去用脚去踢刺一样去顶撞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发觉到神的同在失去了福也消失掉了整个家里头就乱了那今天我们只能说在神的安排里头他是为我们是神写的一个剧本我们生下来我们是没得选择我们是男是女但是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啊，今天有的人是很不服气，说为什么为什么，啊，是这样子。我只能呢，就是我觉得夏季训练呢，啊，弟兄们在这篇信息里头啊，特别的引用了尼托森文集啊第38册啊，他那里面333页啊，他就特别的就说到在一次啊结婚聚会的时候，尼弟兄那时候大概也不过只有33岁34岁啊，33岁左右啊，他在那个他自己也是只有结婚2年啊，但是在一个结婚聚会的时候，他说了非常多很重的话，很重要的话啊，他说到他说尼弟兄，他说曾经有一个人问我，妻子为什么要服从丈夫？
是，
他说啊，这个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的缘故，啊，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他说，但是呢，我知道一件事，我所侍奉的神，他曾说啊，啊，说出来，做妻子的要应该服从他的丈夫，而且要服从啊，在凡事都要服从啊，他自己的丈夫。这个是啊，我所侍奉的神呢，啊，他说的。他说，这个就是啊，神的命定，啊，因为神的话摆在圣经里头，哦，我们必须认识，若是你觉得不服气，哪一天你就到神那边去，最后来问神，为什么，你要这样子的安排。因为，在神的，你看在神的创造里头，神是，先造了亚当，那再造了夏娃。那夏娃是啊，他不是一次啊造出来的啊，就造亚当的时候就同时造了夏娃啊，他是造了亚当之后啊，他最后啊发现这个人呢，啊，独居不好啊，他就使他沉睡啊，就是后来就从他的肋旁啊取出一根骨头啊，就建造成一个女人啊，然后这个女人是为着这个男人啊来成为他的帮助者，来服侍他，就是来就是配他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神的命定里头他有这样子的安排啊。那今天在使徒的这个在保罗的这个使徒的教训里头啊，他是更强的啊。你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啊，那应该是他是哥林多前书啊3章啊2节的注二，他说到啊，有一个注解我觉得不错，他说在神的行政的命定里，女人呢，啊，是在男人的座头之下，神是这样的创造女人的，和按照神所创造的本性啊，女人是在男人之下。而且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啊2章12节到14节，他说到我不许女人施教，也不许她揽权辖管男人，只要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并不是亚当受欺骗，乃是啊女人受诱骗，陷在过犯里啊。所以他在这里头特别摆出来，这个是神托付啊使徒啊，把这个整个在神自己在宇宙中间所安排的这个等次啊，那甚至啊保罗他也在哥林多前书啊11章那段话的末了的时候16节，他说若有人想要强辩，说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说神的众召会啊也没有，他说这个就是神摆出来的一个律啊，一个安排在这里啊，这个是谁都没有办法来辩论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只有看到神在他的创造里头，在他的整个计划里头，他是有这样子的安排。他的安排呢，就是要使整个的这个混乱的宇宙啊，能够啊归到这个有次有序的啊。今天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在四世纪的这边开头的时候，他就说到以色列人中间呢，他们呢都不服这个东西哈，不服啊神来做头来做王哈，所以啊可以说是啊所有的这些男人呢都失败了。那但是呢，神在时间里头兴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女人哈，就是底波拉啊。底波拉是啊，这弟兄们讲说啊，神很少啊在 在圣经里头啊兴起啊女人做领袖的哈、啊。但是呢，在这种混乱的时代，在这种都没有人呢、啊、要走神的道路的时候，这迫使神做了一件呢、啊、非常不寻常、不平常的事，他就是兴起了这个女人底波拉来做以色列的士师。那底波拉的整篇的这个信息啊是很有意思，在士师记第四章里头啊，他兴起之后啊，在这边他说到他常常在以法莲的山地啊，哈、啊，在这边这个底波拉松树下，他在这边教训哈、啊，甚至听百姓的这个判断哈、啊，听颂就判断哈、啊。那但是呢，他有一天他打发了哈、啊、这个亚比挪安的儿子啊巴拉哈、啊，他就招了他来，对他说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岂不是已经吩咐你吗？这种话是在士师记里头啊，你若是、多读几次的以后，你就发现到很多都是用这种、啊、问话的开始，那其实就是等于说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吩咐你的意思哈。他说你去啊，带着一万拿弗他利人和西布人人、啊、向塔伯山进军，和我必引啊耶兵的军长西西拉带着他的战车和全军啊往基顺河到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对不起，我今天忘了，在底波拉之前呢、啊应该要讲到他们的背景哈、啊，因为他们在因着以色列人的光景啊实在是差哈、啊，所以说神就、啊、把这个以色列人呢、啊。最后啊，就交给啊这个当时的夏所作王的迦南王啊耶兵的手里啊。这个当时啊，耶兵啊，他的军长叫做西西拉哈、啊。那他手边呢、啊，他有手下有这个铁车啊900辆哈、啊，他整整呢、啊、欺压了以色列人有20年之久。所以啊，当以色列人啊在这个受苦的当中啊，他们呢却不知道他们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但是他们是在那边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了底波拉哈、啊。那所以底波拉在这里头就是要叫巴拉哈、啊，能够啊带着10000人呢、啊、去啊跟呢、啊、他们来征战，但是呢，这个巴拉其实非常害怕。啊、他就反过来他就要对底波拉说、啊、你若同我去、啊、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啊、我就不去。我好像在结婚生活里头我也常跟我姊妹讲这类似的话，因为我以前呢生性就是比较胆小的、啊、我发现我的姊妹、啊、在很多方面、啊、是很厉害的、啊，所以我有的时候都跟他讲说你若不与我去、啊、我就不去、啊、我以前还以为这个是很光荣的，现在读了以后才知道，原来啊，这个巴拉啊，很没有用啊，哈，当他这个底波拉告诉他说啊，神已经吩咐你啊，带着10000人呢、啊，哈、啊，去往这个这个塔伯山去啊，哈、啊，他说我要把这个我们的敌人呢、啊，西西拉啊，这个整个他所有的军啊，通通啊，敌军啊，通通交在你的手里。但是呢西西拉却巴拉却说了这个话，他说 你若与我同去、啊、我就去，你若不同与我同去、啊、我就不去。他还要底波拉跟着他去，就没想到底波拉后面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将西西拉交付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当然这个后边你会知道这个妇人呢、啊，就是啊最后啊西西拉是啊死于啊一个女人呢、啊、就西柏的妻子叫雅意的手里哈、啊。那今天感谢主最后啊是巴拉啊最后啊同意要去了哈、啊。那而且当巴拉啊开口去啊这个就底波拉在底波拉的陪同之下，他来到的这个主要的都是在今天这个故事都是描写在美地的比较靠北边的地方、啊、他在这边呢呼召了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啊、召集了10000人呢、啊啊、到最后呢那他们就上到了这个塔伯山的时候、啊、 那因为以色列人中间很少有这种大的军事行动啊，这是立刻引起啊，对方啊，就迦南王的这个耶宾的军长西西拉的注意啊，他也啊立刻也就派了所有的他的军队啊跟他啊对视哈、啊，准备要、啊、发生一场战争。那但是呢，到了四世纪啊第十四节，就第四章十四节的时候，底波拉就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耶和华岂不是在你前头行吗？他是在鼓励啊这个西西这个巴拉哈、这个，所以巴拉到最后啊，当巴拉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啊，很特别的，在以色列人中间啊，因为在我们在从啊在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就发现到以色列人中间呢、啊。所有啊剩余的贵族、哦、都出来了，就是在意思说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首领啊，他们纷纷这时候都出来了。那而且啊所有的百姓啊也啊甘心的一同来为了的这个敌人的缘故啊，他们就通通啊都起来了。很特别的，在这场战争的里面，他们从山上冲到这个山谷下去啊，这个没想到真的是啊神与他们同在。这个在这场战争里头啊，这个西西拉的所有的战车啊，这个马兵啊，通通啊溃败啊，到最后啊，可以说西西拉的全军啊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啊，只有西西拉一个人呢 逃跑了。那他逃跑的过程中间呢、啊，他最后躲到一个、啊。他认为是、啊、很安全的地方，就是叫西尼人西百的基尼人西百的妻子啊雅裔的帐篷那边。那这个稍稍说一点背景啊，基尼人呢、啊，他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啊。那摩西的岳父啊叶特罗啊，他就是啊基尼人哈、啊。因为在四世纪啊第一章十六节，还有这边呢、啊、四章十二节啊都说到，那这个。这个他是跟着以色列是有蛮有友好的关系啊，因为他是、啊、摩西的岳父啊哈。那但是呢，他没想到他跑到这个雅裔的帐幕里头啊，那这个雅裔就收容他这个西西拉啊这个军长哈、啊，他其实要逃得蛮辛苦的，口也渴了，肚子也饿了啊，那他就要求啊雅裔啊，就说啊你给我这个水喝哈、啊，给我让我躲在你的帐篷里，他就那雅裔啊就给他喝了这个用皮带渗着的奶啊，就给他喝了。那他喝饱了，他非常累了，就睡着了。没想到在他睡着了以后，这个雅裔非常的勇敢啊，竟然拿出啊帐篷的橛子啊，就是这个我们呢要绑这个营帐的那个就现在讲说营钉啊，这种削尖的小木块啊，他竟然呢、啊。拿出这个橛子来啊，最后手上拿的锤子啊，就往他的额头这边呢、啊，轻轻的这个已经在沉睡中的他，这个西西拉往他敲进去，结果西西拉当场就啊死在那里，死在他的帐篷里。那整个战争呢，就完全的大大的得到胜利。那所以啊，到最后在底波拉跟巴拉啊，就做了一首歌。这首歌啊非常的有名啊，它是写在这个四世纪的第五章里头。这里头啊有太多东西，有好的非常好的话都在这里头。我们再回头再看到在整个这个战的过程中间呢、啊、他说当底波拉要出去征战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啊、需要有一个男人做他的遮盖。即使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干，她有眼光有能力也有远见的女人，但是你可以看到从她的歌里头也可以看到她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但是呢，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一直寻求一个遮盖，她就是把巴拉，有的人以为巴拉是底波拉的丈夫，其实巴拉不是底波拉的丈夫，这个在四世纪里头啊第四章第四节他说到底波拉的丈夫叫拉比多、 那巴拉跟不是底波拉的丈夫，但是呢他在这个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寻找巴拉作他为他的遮盖。那这个在神看来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今天我在说今天在教会生活里头，我们有许多非常有才能干的姊妹，但是呢真的是在那边懂得啊，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寻求啊有弟兄的遮盖的是并不多。有的时候姊妹们交通到快乐起来啊，今天我们也承认在整个教会生活里头姊妹们是啊非常的有功用啊，神也是啊大大的使用啊我们中间的姊妹们啊，因为几乎在各地教会啊姊妹们的人数啊大概都是占了三分之二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你读整本圣经啊，姊妹们在教会生活的地位啊是非常的重要啊，像在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怎么来到地上成为肉体，他是借着玛利亚啊这个姊妹能够啊他来到地上。那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周围啊是有四个姊妹啊都叫玛利亚的姊妹啊啊在这边呢、啊围绕着他、啊、一直到最后这一刻、啊、那其他的弟兄、啊、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啊、当主耶稣、啊复活的时候、啊、在天还没有亮在那边、啊、来到主耶稣的墓那边、啊、来寻找的是、啊、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啊、他不怕这个黑夜、啊、他、关心、啊啊、主的坟墓、啊、但没想到他是、啊、第一个看见也知道、主的复活，也在那边呢复活的早晨呢第一个碰到主的就是玛利亚、那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新约里面不只是主耶稣在地上，他还有就是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走到无论走到哪里用财物来供给啊主还有他的门徒的不是、啊、一般弟兄们，而是一般姊妹们。那而且到使徒行传里头讲到这些使徒们在那边、啊、各地工作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接待这个保罗的、啊、是姊妹们、啊、当这个、彼得、啊、从监里头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啊、他、想到的、要到哪里去，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啊、去到这个约翰的母亲、啊、玛利亚的家里、啊、所以啊他 我发现呢真的是、啊、在圣经里头啊姊妹们啊所扮演的角色、啊、是不得了啊，因为尤其读到这个礼拜我们读到罗马书啊十六章的时候啊，保罗啊是向门圣徒来问安的时候都提到的许许多多的都是姊妹们。所以我们呢、啊、姊妹们呢、啊、是我们呢、啊、真是我们的健康的内涵啊，教会生活啊有了姊妹啊真的是有许多的实行、啊、推行推广啊、都是、啊、靠着姊妹。我们常说啊弟兄们啊在台虽然是做头的、啊、都是、啊、在台面上的、啊、但是真正能够在那边呢、啊、执行的啊却是姊妹们。那、今天在不仅是在整个新约的教会生活里头，我们都看到姊妹在教会生活里头的功用啊是非常的大。但是呢姊妹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但是呢姊妹的功用啊在这里头的时候，这篇的信息啊他却告诉我们，他说、啊、姊妹们呢、啊、最重要 的功用啊就是啊要成为服从。这是我们周三的这篇信息里头啊在信息选读的第一句话，他说姊妹们首要的功用就是要成为服从。那我在讲下去之前、啊、还是要把一个字啊要搞清楚，什么叫做服跟顺、啊、服从跟顺从啊在圣经里头是不一样的，在我们中国字啊很多人都弄不太清楚、啊、顺是指的我们显于外的行动、啊啊、那服呢是我们存在于啊良心里头的东西啊，要不是存在我们心里头的啊态度啊，我们的内心啊，你是用什么态度？所以啊，服这个字啊，英文是很清楚，它是用 subject 或者是 submit 这个字。那顺的话叫做 obey， 叫做顺。那弟兄们常常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是外边顺了，里面不服气。那尼迪翁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呢，这个做丈夫的跟那妻子说我们今天呢要提早吃饭，12点钟就要吃中饭。那只做妻子的就说，为什么平常都是12点半呢？你今天为什么要提早？他说我今天说12点就12点啊。那但是呢，他说这个姊妹啊，顺是顺的，12点是把这个饭菜啊拿到桌上，但是啊，摆在桌上的时候啊，都是重重的放，你可以看听到盘子碗呢都是有声音的，那表示说那外边是顺的，但是里面是不服气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服啊，要是服从的服啊，是完全是里面的东西啊。那今天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讲说，有的信了主的孩子他的父亲啊要求这个孩子做一些基督徒不能做的事，比如说要去祭拜偶像。那这个孩子呢，他非常的服他非常的顺讲的非常的服从他到最后他跪在他父亲的面前，他告诉他父亲说，甚至流泪的跟他父亲说我是巴不得能做，但是我实在是不能做。他的态度是非常的好，告诉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做，但是他的口气是完全是谦和的，他是流着泪跟他父亲讲说我巴不得我是能够帮你做，但是呢我实在是不能做。那这个可以看到，这里头有一个他是在外边是顺的，但是呢讲错了，在外边呢对，外边是非常的顺，就是他是服他的父，讲错了，态度是讲态度的是服的，是他是非常服从他父亲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顺着他父亲所命令的 去完成这个行动。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是服从，一个是顺从。但是我们在读到这里面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看他说周三的时候，他说以弗所书5:22说，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这里的服从是就是从内心里头出来的，要服从完全的服那但是有的时候丈夫说的话不一定是很高明不一定，但是呢你在态度上是却要真，就是从里面呢要有一个就是服权柄的这种态度，你不去顶撞他但是呢你温温柔柔的你把这个事情好好的说那都是这个时候是一种正确的都说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就好像如同服从主一样。那他说从前那些仰望神的圣别妇人也是这样的装饰自己，服从自己的丈夫所以感谢主。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底波拉他就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呢他不仅是找巴拉来做他的遮盖他当他这样子起来的时候，他会发现到整个全国以色列的他们就原本是没有人愿意来为着神来征战的那也没有人是谁服谁的。但是没有想到当这一位卓越的不凡的妇人他领头来实行男人对女人的服从的时候，他就发觉到全国就进入到一个正确的等次，而且每一个人都回到他正确的地位上所以在这里头底波拉他率先做了一件这样一件事情那神就慢慢的就有了根据 那使得这个以色列国啊，他们呢、啊、整个都恢复过来。所以在那次战争的里面，你可以看到众首领他们愿意出来带头来率领，那众百姓呢也愿意跟从，最后啊军队就形成了，那全国啊就进入到一个非常啊美丽的等次。那所以在这里头啊，讲到顺服的时候，其实在周二的后半的信息的后半呢，他就摸到蛮深的，他就说到，你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服从的生命，你才可能要服啊。他特别提到这个所谓的拿细尔人啊，那他又提到这个参孙的故事，那这个是很不容易啊。这个今天我们的要这篇信息啊，因为牵涉到太多了，我只能长话短说啊。因为在四世纪啊，在到后来的时候啊，就说到神拣选了、参孙呐、作为士师来对付啊当时的非利士人哈、那他是啊借着参孙的母亲啊先向他显现，那他的母亲啊是多年不能生育，那但是呢，神的使者突然有一天出现了，就告诉他说啊，你将来要生一个儿子，你要把这个儿子要分从啊在你他在母腹的时候。好，你自己就要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啊，许多事情啊你要分别出来啊。但是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你要他的一生里头啊不用剃头刀啊来剃他的头啊。那这个里头啊特别讲的说啊，这个参孙呢、就是一个做拿细尔的人。那拿细尔的这个事例啊是在民数记啊第六章那边特别提到，就是说啊，这个神除了神所拣选的这个利未人呐、可以啊，他们来做士师做祭司以外，啊，若是一般人呢、若是想要能够有份于圣职的话，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拿细尔人啊。所谓拿细尔人，就是说他要向神呐、自己要甘心乐意许愿呐、把自己啊奉献出来。而且从他奉献之后，他就要过一个圣别的生活。他不仅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那清酒浓酒都是指的地上的享受和享乐啊。那他在许多事上他不碰死亡的东西，而且是一生呢、他的头发要这个发柳啊要留得长长的。到后来你可以看到参孙呢、到最后他的头发啊留的就一个长辫子啊，他就梳理的整整齐齐。这个发柳这个字就是说这个头发经过梳理之后啊，就绑成一束的哈，那或者编成了一束的东西，那这个叫发柳。那这个头发是代表着我们的荣耀，那若是你愿意啊把发柳头发留下来，就是啊就是要在神面前就是做一个蒙头的人哈。所以说这些所有拿细尔的人呢、他都是服从主来做头。那到最后你可以看到神的灵就临到参孙，他就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哈。他的力气啊真的是很大哈，那一次可以啊杀死啊上千的人哈。那但是呢但是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参孙呢、他的失败啊却是啊因为他最后啊遇到一个女人了啊，她叫大力拉哈，那真的是整天呢，她受敌人的其实她是在她身边是做奸细的哈，她是啊整天的逼着这个参孙呢说出来她能力的来源是到秘诀是什么，那最后啊参孙是磨不过她的这个缠磨啊，那最后她就说出来啊，她的能力啊是在于她的头发。那于是啊，这个大力拉就让这个参孙呢、熟睡啊，而且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头发整个啊全部都剃掉。那这时候他就引非利士人来抓住他啊。这时候参孙再想要挣扎的时候，发现呢、神已经啊是不与他同在了啊，他的能力就失去了。所以他在这个里头这篇的故事里头就说到啊，这个头发就留的长长的，就这代表人是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那你若是啊哪一天把你这个头啊头发理去了，就是说我不想要顺服了哈、我要不服从的时候，这个很奇妙的， 这个神的灵啊就失去了啊。所以他在若是啊我们一辈子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顺服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非常蒙福的人啊。我想这个故事也不能够细说的，可能后面就让柯立雍再补了啊。那好，我们呢快快要进到这个周三的下半段了。他就说到，其实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头，在教会生活里头，要我们去服别人呢、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啊。那当然，服的你要服的另外一对面呢，是就是说啊，啊，他说刚刚说到男人是女人的头啊，所以有很多弟兄们一听到这话，嘿嘿，就很得意啊。啊，我们男人终于出头了，哈哈，这个好不容易可以做头了哈、啊。其实啊，做头的也不简单。啊，在做头啊，圣经上讲的说，要做头的，就是、啊、要负起一些责任来。啊，在圣经里头特别讲到，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但是呢，另外一面呢，他是说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啊、甚至、啊、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了自己、这个、啊、神对、啊、做丈夫的要求是要爱，不是要管辖，而且是要主动的爱、是而且是要像个头一样、要一个做一个像样的头、所谓做头啊，在家庭里头要做头、就是要、你需要 有担当，要像个样子啊、你在许多事情上面你要能够有安排，要有预备，你甚至、啊、遇到最危险的时候你要能够、啊、出面来保护，甚至呢你在缺乏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有供给的人、这个是要像一个头、今天在很多的婚姻生活里头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子、像倪弟兄、啊、在那个刚才提到的那篇啊在结婚聚会说话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今天呢、啊，在地上啊，婚姻里头、啊、最好的配合就是 一个真正的男人呢、啊，娶了一个真正的女人，是不是？这是最好的榜样。但是其他的都是不好的。意思说，我们在很多的婚姻里头看到是 有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呢、啊，娶了一个所谓的男人。意思说妻子啊也想要做男人啊，两个头啊在里面的真的做头啊。那也有的婚姻里头是啊一个叫什么一个女人，应该是这是最后的地步吧，
一个女人娶了一个女人。
意思说啊这个做姊妹的做妻子的很守住地位，但是呢做丈夫的是懦弱的，就是该做头的时候他都不敢做决定啊，他是不像样的一个头啊，他也想要成为一个有依靠的啊，就是一个女人娶了一个所谓的女人娶了一个女的真正的女人啊，这个在婚姻生活中这种家庭啊也是很弱的。那最糟糕的倪弟兄说的就是一个女人呢、娶了一个男人啊，完全的角色倒置了啊，做丈夫的不扮演自己的角色啊，那做妻子的要扮演另外一种角色，这个就轮到很大的咒诅的里面啊，所以在婚姻生活里头啊就不容易相合啊。今天我们必须要大家要揣摩神给我们的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假如我们身为是男人，你进到婚姻生活里头，这个男的，你就需要什么？要做一个合适的头，做一个合适的代表的权柄，你在生命里头，要把神能够代表出来，在许多的决定里头，不是你来做决定，乃是你要去问真正的头，因为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那你不过是一个代表，就好像我们一个公司派一个代表跟客户跟对方要谈生意的时候，你必须要弄懂你的老板 到底它是什么意思，你才能够充分的能够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间呢、啊，你能够合适的应对。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做头的时候不像头啊，那这个所以、啊、就受到极大的亏损。而且神跟呢做丈夫的要求的就是要爱啊，要爱你的妻子。那当做姊妹的呢，就是啊唯一的要求就是什么，要服从。那而且他这里讲到说、啊、服从自己的丈夫啊，彼得前书就周三的经节啊，他说三章五节他说到这是一个最美丽的装饰啊。今天很多时候做姊妹的外面呢、啊、想要编头发戴金饰啊，但是他说到最美丽的装饰就是什么，就是服从自己的丈夫啊。这个是所有那些啊从前仰望神的圣别妇人呢、啊、也是这样的装饰自己。感谢主啊，愿我们呢、啊、今天呢、啊、真是从这个世界的潮流里头啊被分别出来。因为我们特别讲到说啊这种啊等次啊只有在教会生活里头你可以看得到。今天在教会生活以外的社会，它是一个满了背叛的光景啊，没有人谁愿意服谁啊啊，这个学生可以呛老师啊，这个老百姓可以呛政府啊，这个谁也不服谁的光景，震撼呢、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啊、的、这个、个人呢、啊、这个个人都啊像没有在他们中间没有王啊。就谁也个人的做自己以为正的事情，那种情形是非常的可怜。但是今天神把我们从世界里头分别出来啊，我们是、啊、在这边厉害的操练啊，看见这个神圣的次序，然后我们呢、啊，为了要朝向一个新耶路撒冷啊这个目标往前。那但是呢，在这里头他。到了周三的后边他说到要服从啊，就要有生命的供应，恩典的享受，
是
要有十字架的做工，以及否认己。他前面两个生命的供应和恩典的享受啊，是一组的哈，意思是说我你要服从的话，你一定要享受够多的生命。你在教会生活里头你没有享受，你想要来服从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今天我们能够服、啊、是因为有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而且这边信息特别讲到主耶稣是把他这个服从的生命、啊、赐给了我们、啊、主要的就是因为他在地上他在、为人的时候，他在完成了父的旨意的过程中间、啊、他说在希伯来书五章、第八节第九节说到他虽然为儿子、啊，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成全，就对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今天我们许多时候要蒙拯救，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我们从神得来的这个服从的生命。而且在教会生活中你一定要有享受，什么时候享受缺了，享受少了，我们这个服从就会出了问题。
是、
啊、那他第二个就说到要有十字架的工作、啊、要否认己。今天我们在我们里面凭着自己我们都想要做头、啊、要去争头的地位，要、看认为我们的自己的意见我们自己的看法主张比别人高明，但是呢事实上你很难跟人家配搭在一起，而且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头、啊、你就没有办法看到是整个家里头就是 一团混乱、啊、今天我们呢不只是我想弟兄们要操姊妹们要操练、啊、弟兄们呢也是在里面操练，我们呢需要注重看到生命。好，我们呢要看到周四和周五、啊、特别讲到姊妹们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说到姊妹们在教会生活里头啊，不仅是要做以色列的士师，还要做以色列的母，这个就是指的属灵的母亲。在当时啊，底波拉实在是被神兴起来啊，就是在这个我们五章七节的地方啊，他特别的说到，这个说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啊、感谢主、啊、这个 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头，我们实在是需要许多、属灵的母亲、那在李弟兄在这篇信息里头、他引用到李弟兄的信息、特别就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 的问安里头，他说到，他说我向你们推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在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她素来护助许多人，也护助了我。那这里保罗很特别说到我们的姊妹菲比。我记得当年呢，在讲这段话的时候，1975年讲完之后啊，在我们的主恢复中啊，有许多的姊妹啊都取名叫菲比、因为啊，被李兄讲的太好了、因为这个菲比姊妹啊，她是啊很特别的姊妹，她在坚格里教会啊，她是一位女执事、她素来护助了许多人。他说保罗也说他也护助了我、那这个护助啊，在原文里头啊，他叫做就是 patronus、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他那个，你看这个中文字啊，护助啊，就是他一面是保护啊，保护者啊，那但是呢他也帮助啊，帮助了很多人。他说啊，所以他这个字里头啊，第一个他就是有保护的意思啊，而且这个词啊，是一种非常尊贵的一种称呼啊。今天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像比如说在二次大战里头啊，很多这个德国人，当初啊希特勒啊，他杀害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大家知道有些故事啊，在德国啊有一个辛德勒是吧、他保护了很多的犹太人能够存活下来。在中国的上海有在中国的这个上海有一个这个是这个叫何凤山他们都是啊在里面暗暗的保护了很多的犹太人，最后啊这个犹太人非常的尊敬他们啊。那这里头只是讲到保护，在很多时候他们愿意啊，这个那更好的就是说啊，在李弟兄他的信息里头说到，他说这个互助啊，最好的这个解释就是什么？像医院里头这个这护士，说这医院里头的护士，因为我在医院里头多年工作啊，我真是很佩服啊这些啊护理师啊。最近我们都不叫护士的，我们都十几年来啊都改称了、他们叫护理师。师就是说啊，带着啊做老师啊，有教导的意思啊。所以病人有很多问题啊，他们其实啊在里面叫教导，但是在更多时候他们扮演啊这个帮助的角色、扶持的角色、供应的角色。哎呀，这个当人生病的时候，尤其前一段时间呢疫情很严重的时候，连家属都进不去了医院的时候，就在许多的病患呢都是靠这些护理师来照顾他们。我自己在几次生病住院的时候有，我记得我那时候膝盖受伤的时候，开刀完之后，哎呀，我在那边不是伤口痛啊，我这里面有好多的问题要问啊，因为我想到我的腿啊打上石膏以后，回家怎么洗澡啊，很大的问题啊，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问啊，到底后面的怎么办啊。那我记得我在住院的那天晚上，好不容易啊一直等到早上啊天亮的时候6:30的时候，我就终于按下了那个钮啊，叫了护理师来那护理师就问我说有什么问题，我就一下一口气我问他，我说我要问你啊十几个问题，我都写下来结果他都一一的回答我给我很大的安慰，一直鼓励我没想到我这个当医生的做病人的时候也是那么惨兮兮的是实在是需要人家的照顾。今天我们要说在教会生活里头啊，我们更需要这种啊像这种菲比的姊妹像刚才我们提到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是有许多的姊妹顾到他供应他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像做母亲的这种属灵的母亲的姊妹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在我的经历里头 我的从小的成长过程，也有很多的老练的啊姊妹啊，关心我啊，常常来问候我啊。当我在结婚的头几年啊，常常在婚姻生活里头啊，不顺利的时候，很奇特的就会有一些啊老练的啊，就师母们呢、啊，就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呐、啊，在吃饭中间呢、啊，啊。我就跟他的交通里头学到了很多、啊、他也而且一直把我带到生命的里面、啊、那我记得我在有一年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两年呢、啊、进修的时候、啊、在圣地亚哥我自己在服事上出了一些大问题、啊、所以以至于我当时对当初的一个负责弟兄啊里头啊很不服气，所以啊我到最后啊我就什么聚会啊我就摆得很臭的脸在聚会里头、啊、不讲话、啊、里面也不喜乐，很痛苦，其实很痛苦的、啊、那结果没有多久有一个年长的师母啊他看到，那他就鼓起勇气最后写了一张字条递给我、啊、我那时候我读了那张字条，他说到和蔡弟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看到你脸上不快乐的表情，我也很难过，为你难过、哦、不知道你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怎么能够怎么来帮助安慰你，他说我只有为你暗暗的祷告。当我读到那个字条的时候，两行眼泪啊不禁就流出来，的确是有一些关心我们的姊妹在那边暗暗的在服侍我们，也为我们祷告，到最后终于慢慢从那个困境里头就走出来了。但是我永远记得那个字条、那真是在那边、扶持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聚集、散会的时候，有一些比我们年长的师母但真的是走到我们身边给我们说了几句话鼓励我们扶持我们，他们呢比我们的母亲啊更像我们的母亲啊。在这里头，他到了周五的时候，他特别引用到啊《约翰福音》十九章那一段，啊，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耶稣看着他的母亲，就是生他的这个玛利亚哈、啊，童女怀孕生他的玛利亚，而也看着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在约翰福音里头啊，至少有五次啊用到一个很特别的词，就是他说到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的书信的这个约翰作者啊，他称他自己也是、啊、主耶稣啊最爱的门徒，因为啊他曾经啊在许多的场合里头，他当在最后的晚餐里头啊，只有他敢了、啊、躺在主耶稣的怀里问主说，主啊，出卖你的是谁啊，他头暗暗的问主、啊、主就告诉他说啊，我用饼啊与我同沾的那个沾的那饼的、啊、就是他啊。那但是呢这个这个主所爱的门徒啊，他也在约翰福音里头很多次的提到啊，他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他跟那彼得一同的打鱼啊，那最后这个岸上的人呢、啊，告诉他说你把网啊撒在右边了、啊，就没想到他们本来一个晚上都没有捕到鱼啊，就捕到157条大鱼啊，啊，这时候。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啊就惊觉到，他就告诉彼得说，是主。那个是到了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这个主所爱的门徒啊最后 也在从头看着主耶稣跟彼得的对话，他把他忠忠实实的记录下来。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啊有很多的东西的描述啊是啊其他福音书所没有描述的，而且是、啊是等到这个当使徒约翰到年老的时候他再补写出来的啊。这个但是在这里头他也记载到主耶稣啊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对的 哦、他自己肉身的母亲啊，还有对着他说的一段话，他说啊，他对啊他母亲说，妇人看啊你的儿子、哦、指的 他的母亲说啊，妇人你看你的儿子，就是指的啊这个他所爱的门徒啊约翰。他说又对那门徒说啊，看啊你的母亲。他说从那时候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哦、这个是他这个约翰从主耶稣定死那天之后一直到、哦、他都是一直把他接到家里头当做自己的母亲来看待、哦、这里头是一种特别的关系。在这边、周五的信息里头他特别说到、哦、我们呢都看重我们的第一次的出生。他说在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有这种、啊、生命的转换、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忙碌的教会生活里头，我们还要看到有一些的人、啊、实在是需要我们来照顾、啊、你若都愿意、啊、看到主在十字架肉身、他在那边、啊、为我们钉死的时候，今天他在复活以后他受他的限制、啊，那意思说今天他需要许多的圣徒啊在地上补满了、啊、补满他患难的缺欠、啊、意思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很多的圣徒啊，李弟兄在信息里头 特别说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过教会生活、啊、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啊、只要自己快乐就好了、啊、或者是遇到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就很快乐，那其他的年轻的在亲职的他们到底是怎么样，那就由他们去吧、
啊、
那的确我也承认、因为我自己养我自己、啊、两个儿子、啊、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啊、受了不少苦、啊、这个到最后啊，哎呀你怎么劝孩子啊，他在那个 在那个所谓叫做叫什么亲成长调试期的过程中啊，哎呀你怎么讲啊，就是叫一言九鼎啊， 你讲一句话他就完全不听啊、哦、但是很特别的、哦、你在一子而教的时候，哎呀把你的孩子啊托给一些弟兄们啊，他们若是、啊、有负担啊、哦、陪着我们的孩子啊、哦、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他们呢什么话都听。哎，说到这里我还是很谢谢在台中教会的叶弟兄，他实在是在我的孩子、啊、出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他真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在带、啊、那我认为我们父母很多话都说不进去的时候，但是他在那边像一个父亲一样劝诫他爱他、啊、供应他所有缺乏的。所以我的孩子啊其他人的话都很不太听的时候他完全听他的。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头也需要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啊除非我们的生命啊要经过转换。所以他这边周五的时候特别说到我们要看十字架。啊、你越注视十字架的时候它里面呢、啊、就会、啊、生命有另外一种生命。你有一种度量会长出来，会想要去啊照顾别人。今天我们承认很多亲职的孩子实在是、啊、没有人给他一些合适的帮助，所以他们自己跟他们也喜欢跟他们同辈的在一起，但是呢很多时候出了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们。我们需要这些、啊、所有在教会中一些老练的、啊姊妹们、啊、甚至、啊、弟兄们、啊、都能够担起这些责任。我甚至最记得赵连真弟兄他常说一句话，我们常说赵弟兄、啊、你怎么服侍的这么细 啊什么这些东西你都想得到都顾得到。那我记得赵连真弟兄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不得已啊父兼母职啊、意思说妈妈不尽责啊，只好爸爸自己来当做父亲用啊，意思说他自己是不仅是要负起教会的行政的责任，他也在那边呢、啊，像母亲一样在养育许多的属灵的儿女。 在里边非常心细的照顾。所以我想这篇信息啊，不只是对姊妹们是这样子说，我也劝这所有这些啊有一点属灵度量的，你们都要把许多的儿女召回中的下一代当作自己的儿女来抚育。好，对不起，我的时间已经用光了哈。到最后这篇信息啊结束的时候，他就说到，我们当这样子实行的时候，在神的百姓中啊，有许多人都要心中立大志，要设大魔啊。那我们走的道路啊，就要像日头一样啊。这个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啊。最后我只是结束在这段我就让柯弟兄 多讲一点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最后他这边说到，我们都需要这个医治的基督做公义的日头来重新构成 的圣者这句话在我们纲要上十三页倒数第二行有很多人读不太懂，他这里头是他这句话其实 是说的，基督啊在我们里面，他要像公义的日头那因为在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到，说但向着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升起，其翅膀有医治之能。你会看到这个翅膀啊，就是指的日头所发出的光线，它有医治的能力。我不用大家多说知道太阳光可以治疗很多的病那也可以在我们身上产生出维他命 D 健康的因素。那其实今天基督才是真正的日头。今天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很多时候因着有大光的出现，照在我们这些坐在死荫的里头的百姓的人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那今天呢，基督还是在召会中也是做日头。在整个的世代里头他也是要做日头，但是今天我们都接受他的医治有一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就要重新的被构成，成为得胜者。那这篇信息里头也说出来，我们原本都是一些背叛的人，但是因着实在是基督他在这个在权柄与顺服的过程中间，他学了重大的功课。今天他把这个生命也放在我们的里面来今天但愿我们都能够看见神在地上的需要，跟他配合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末了，我们与他合作能够真的是为着就是能够产生出基督的身体，预备他的心腹，能够引进神的国度回来。阿门。